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由于寒冷的气温和结冰的道路，德州礼拜四仍然有数十万人断电。礼拜三，德州报告说一辆卡车失控后，一人在风暴中丧生。官员说在奥斯丁发生的十辆车相撞事故中，一人丧生，在达拉斯地区的阿灵顿市，另一人在汽车翻侧后死亡。德州和中南部等待气温回升的同时，另一场冬季风暴即在美国东北部酝酿，气象预报员发出警报称，礼拜五和礼拜六将有远低过零度的风寒，这个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天气。到礼拜四深夜，东北部的气温可能开始低于零度。官员表示，预计缅因州、罗德岛州、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将设立供暖中心。波士顿市长宣布，礼拜五至礼拜日，该市进入低温紧急状态。美国上个礼拜的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183,000，降至9月来的最低点。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月28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三个礼拜下降，从一个礼拜前未经修正的186,000人降至183,000人，这个低过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之前218,000个申请人的平均水平，亦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1月21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小幅下降至165万人，比前一个礼拜减少了11,000人。一年前，近189万美国人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中共在南海、台湾附近的日益强硬，造成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菲两国礼拜四表示，菲律宾已经扩大美国对其军事基地的访问。美菲国防部在联合声明中说，根据2014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马尼拉同意华府可在菲律宾的战略地区指定四个新的协议地点，加强美军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完成现有五个协议地点的建设项目。美国防长奥斯丁与菲律宾防长加维斯进行了会谈，分析认为华盛顿正试图扩大其在菲律宾的安全选择，作为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的部分努力之一。对于中共警告新任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一事，麦卡锡礼拜三对媒体回应说，他不认为中共命令他可以去哪里。当日麦卡锡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商讨解决国债上限危机的办法，会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及他未来的台湾行，而根据推特上流传的片段，记者询问麦卡锡如何回应中共警告他不要访台，他表示，我不认为中国能够命令我在何时何地能够去哪里。几日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引述一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报道，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天访问台湾，而五个大楼正为此预做准备。去年八月，时任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亦曾经顶住压力访问台湾，而中共之后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升高区域紧张局势。而麦卡锡当时亦曾经公开呼吁佩洛西应该访问台湾，并透露如果他当选议长，亦将有意率团访问。今年春季的计划如果成行，麦卡锡将成为1997年以来第三位访台的美国国会议长。礼拜四，白宫表示支持俄罗斯运动员在中立旗帜下参加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这一态度与国际奥委会的最新政策一致。下届夏季奥运会将在2024年7月在巴黎举行。上个礼拜，国际奥委会宣布，任何俄罗斯或白罗斯的国旗、国歌、颜色或其他标识都不能够在活动中或场馆中展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说，任何运动员都不能够因为持有一国的护照而被禁止参加比赛，运动员可以作为中立运动员参加比赛。声明中说，不应该邀请俄罗斯和白罗斯官员参加运动会。 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5号起访问北京，预计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成为近6年来首位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美国国务卿。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与习近平会谈，双方同意应找寻方法来使动荡的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布林肯预计会面的对象还包括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以及从驻美大使转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秦刚，曾经在小布殊政府时代担任白宫高级幕僚的韦德宁华。习近平近来释出一系列有意改变美中关系基调的信号，如果他决定是见布林肯，将成为最新一个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较晏时亦将访问中国，他上个月啱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在礼拜四致信科技巨头苹果和谷歌，由字节跳动公司所有的 TikTok 应该从苹果公司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中删除，因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贝内特在信中称 TikTok 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可接受的威胁。路透社报道，在贝内特写这封信之前，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此前曾经敦促美国人停止使用该应用程式。在目前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在这个月就一项旨在阻止 TikTok 在美国使用的法案进行表决，该委员会证实了这一点。这个礼拜较早时，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宣布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出席3月份的听证会，重点讨论美国用户的安全和保障。共和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礼拜四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除名。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11票反对、1票出席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决议。该决议案由身为犹太人的俄亥俄州新任众议员马克斯米勒发起，详细列出了奥马尔过去发表的一些反犹太主义和反美国的言论。礼拜四的投票结果亦是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取得的一项胜利。他早就誓言，如果当选议长，将这一名激进的民主党人从该委员会除名。奥马尔曾经将以色列比作哈马斯和塔利班等恐怖组织，并表示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都关乎金钱，还暗示支持以色列的美国议员都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金钱资助。他曾经为一些言论道歉。礼拜三，经沙斯塔院法官裁定 PG&E 由于在2020年北加州致命野火中处理不当，面临过失杀人罪的审判。法官在初步听证会后裁定，有足够的证据可使 PG&E 面临11项重罪和轻罪指控，包括过失杀人罪和鲁莽纵火罪，另外20项指控被驳回。2020年9月，俄勒冈州边境以南的森林院发生阻隔火灾，大火烧毁了88平方英里土地，摧毁200几座房屋，火灾共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8岁的女孩和母亲。州消防官员表示，一棵松树倒在 PG&E 的配电网上导致了这场大火。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去年提议对 PG&E 公司处以超过$15,500,000的罚款，称该公司未能按照要求砍伐这棵树。该公司高管不会面临刑事指控，但该公司可能会被罚款。PG&E 表示，虽然由于公司设备处置不当导致火灾，但他们坚持 PG&E 没有犯下任何罪行。联邦快递公司礼拜三表示，作为大范围削减成本的一部分，该公司将裁员 10% 以上。这一次裁员包括办公室的一些高级职位。之后联邦快递股价上升 3.4% 至$2.52，投资者对此举表示欢迎。 这个表明该公司今年削减37亿元开支的计划取得进展。根据2022年5月的数据，联邦快递有54万7千名全职和兼职员工，这次裁员占该公司整体人数2%多一点。通过裁员，联邦快递将全职和兼职员工的数量减少到53万5千人左右，这个和 UPS 大致相当。礼拜四，乌克兰警告话，在距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其边境重新集结50万军队，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泽连斯基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正准备进行报复，不单只是针对乌克兰，亦是针对自由欧洲和自由世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警告，俄罗斯最早可能在2月24号展开新一波大举进攻。由于欧盟不愿准许交战中国加入会，乌克兰迅速获准入盟的希望可能破灭，但是欧盟十几名官员今日仍然抵达基辅展开访问，凸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将承诺提供军事、财务和政治援助。礼拜四，欧洲央行公布最新政策决议，将三大主要利率都上调50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后，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为 3.25%， 主要再融资利率是 3%， 存款便利利率是 2.5%。 自去年7月以来，欧央行已经加息300个基点，以更高的贷款成本将减缓需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称，抗通胀并未大功告成，央行实现通胀目标的决心不容置疑。拉加德称，几乎可以肯定下次还会有同样幅度加息，暗示此后要继续加息。礼拜四，美股收市后，市值近24,00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发布了2023财年第一财季业绩。财报显示，苹果上个季度收入1,171亿5千万美元，分析师预期1,211亿4千万美元，营收同比跌 5%， 是2016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 iPhone 收入657亿8千万美元，预期683亿美元。苹果公司第一财季营收同每股收益都未能达到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期，从而导致其盘后股价大幅下跌近 4%。 对于这份财报，苹果 CEO 蒂姆·库克解读称，公司估算如果没有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供应链的问题， iPhone 的营收应当能同比上升。库克亦强调，目前 iPhone 的产能已经恢复到令公司满意的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